第十章，非暴力第一。我方济有机会阅读你们在我死后所写的有关我的作品，是那么的丰富和格调那么高雅。说实话，我最喜欢的是小花一书里的技术。我对此书所写的一切感到舒服，有时我实在不记得有些事件是否真如作者所写的那样，还是夸大了或是杜撰的，但这都不重要。我喜欢这书所记述的一切，即使实际上不是那样发生的，但作者这样描述使整件事更美更好，我完全接受，因为这些事件给我一个非暴力的形象，这个形象我接受了，感到很荣幸。我也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了解。是的，这就是当年的我，非暴力。小花对你和我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梦，在我们的身心，每一个人的身心都梦想一个美丽的世界，里面充满人性的爱与甜蜜，可不是吗？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对《股票的狼》这个插曲发出会心的微笑，但如果你曾经是个次子，真正的次子，你一定也像我在股票时，在那个飘着初雪的寒冷的早上一样，急于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只野狼躲开了暴力，却又面对饥饿，这对于人类应该是一个象征什么意义的预言呢？弟兄们，我应该承认，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我曾有这样的幻想。大人曾告诉我，在亚宾尼斯山顶上住着许多贪婪的狼，时时跑下来惊扰家畜。那时我还不认识基督，我梦想去找一头只以爱的抚摸作为武器的野兽，而那头野兽应该站着不动。而今我说已体验过耶稣爱的安抚，我怎能再害怕呢？我还需要一把修剪的剪刀吗？我还要见到血，即使是一只狼的血染满股票的尸块吗？不，兄弟们，我并不害怕。自从我惊艳到我的天主，实际上也是狼的天主之后，我就不再害怕了。股票的狼这个事件最奇异的还不是那只狼驯服了，而是当地的人驯服了，所以他们能带着面包和热汤而不是刀跑去迎接那只饥寒交迫的狼。这就是爱的奇迹，发现所有受造物都是一体，由天主父投入空间。如果你也像他一样没有任何武装，而且和平的到来，整个创造会接纳你并用微笑欢迎你。这是非暴力的原则，我愿意以最大的热忱把它介绍给你。有鉴于你环境的暧昧，在你的小资产及社会主义文化包围之下，很难确定你自己的立场。我曾劝你少谈现代的贫穷问题，但是我却强调多谈非暴力。做宣传非暴力的使徒，成为非暴力的支持者。现在当你们储备了大量你们随时可以引爆的核弹时，可能是你们谈非暴力最后的时机了。不要低估你们现代所面临的危险，我强烈的感到在这个世纪过完以前，你们必须面临一两个大灾难。你们最好早做准备，最好是想法子使人悔改，即使尼尼微也曾回头和获救。且听我说，现代当你讲到非暴力时，每个人都明白你在讲什么，这个论点也简单明了，如果付诸行动可以改变大地的面貌。现在你们常讲人权，这是好的。现在我跟你说，第一条人权就是不能受制于暴力，应该由和平统领一切。我们的论点都不出圣经的范围，应该彻底执行，但事实上应该比这更广泛。首先，非暴力与自然界有关，即与天空、海洋、矿源、森林、空气、水流和家庭等有关，这是第一个不能是暴力的范围。 然而你们在这个范围内所犯的罪实在太大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能获救。你们乱砍伐树林，糟蹋森林，污染河水，像强盗一般抢掠物资，你们对自然的藐视已到无止境的地步。如果有一个法庭接受天空、海洋、矿源的上诉的话，你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也许真有这样的一个法庭，隐形的，因为你们的惩罚已经开始了。你们几乎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你们的食物也变得不健康了，癌症对你们的侵袭百发百中。现在你们却在差不多毁灭了一切的时候尊我为生态学主保，你们应该承认这未免太迟了一点。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最错误的是掌握大权的总是那些人，那些有权势的人，富人，专业的政治家，试试把一些小人物、简朴的人、诗人搅进政府机关，但谁会相信一个诗人？试试让那些晚上仍爱看星星或肯消磨一小时在树林里观看枯叶下的甲虫，或在五月的麦田上对着萤火虫做梦的人管理人民，他们对人类的问题会有较好的看法，至少他们不会犯那些可怕的罪。你们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但你们没有理由抱怨，不负责任的是你们自己。你们可以继续生产消耗你们的原料和大量资金的机器，却不肯给予农夫、世界真正的资产一丝一毫的帮助，致使一切日趋毁灭。你们让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所事事，终日在大城市里游手好闲，意志消沉，却不想办法训练年轻人热爱有建设性的、简单的手工艺或农务，多关心较全面的问题和日常的生活，而不要老是在金钱方面动脑筋。如果你们需要证据证明你们的错误的话，很简单，问问你们每日所忍受的不愉快是什么，这就足以向你们提出你的错误在哪里了。你们是极端的不快乐，喜悦不是你们家里的常客，你们的家无论设备建设都很好，就是缺少人性的温暖，尤其缺乏幽默感。但你们都曾辛勤工作，难道你们不值得享受一点平安，以作为所付出的努力的代价吗？然而最麻烦的是，你们用金钱来衡量每一件事，这是错的。放任政策的资本主义以金钱作为活动的推动力，这个主义现在已在它所造成的灾祸和耻辱中逐渐死去。至少你们应该承认你过去做错了，而且仍然在错下去，得承认你们是个拙劣的工人，最坏的是你们为了钱而糟蹋自己，难道不是吗？你们的基本错误是不把真理和爱，而把金钱放在你们价值表最高的一级。其实说到底，你们这样毫不考虑后果的抢劫自然世界，还不是为了钱？殊不知你们所犯的错误的恶果现在已落在你们头上了。不过老是想着不愉快的过去是无益的，不如多动脑筋想想将来。像我们一样常提醒自己，要是人类回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耶利米亚先知说过，人心是无可救药的。尽管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按我无知的直觉，我以为在你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不是制定五年计划，而应时时以人类个人和自然世界的福利为念。我认为应该把郊区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建设大都市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在意大利、巴西等国的大都市里出现人们挤在贫民区过着非人生活的可怕情景？因为政府不为乡村做任何事，乡下人怕被弃于无助的状态，全部涌向都市，希望能得到保障。如果政府给住在乡村的人们最低限度的援助，提供适度的生活标准， 大多数人会留在乡村耕种，这其实是维持每个人无论是住在乡村或城市里的基本生活要务。你们最近这个科技年代的历史，实在是一段从乡村迁徙至城市的历史。将来我所梦想的非暴力的年代，应该是从城市回到乡村的大迁徙，应该帮助住在乡村的人，即使他们终日所做的只是栽种树木和清理灌溉的沟壕，因为这样可以保护土地，使它不至于荒芜和遭受破坏。把一片荒地变成一座花园，这花园就会变成伊甸园，供应你所需的一切，面包和平安。如果一个青年把摩托车卖了买一辆脚踏车，奖励他吧。如果一个农场经理有办法用风车或利用焚烧垃圾发电，他应该得到公众舆论的赞美。如果得到光照的工业家开始用香料来饲养他的牲口和种植他的田地，要感谢他，颁赠他荣誉奖。还有一件事，随地抛垃圾的人应受惩罚，非必要而随便砍伐树木的人应该受罚。一个男孩或女孩随便践踏一朵花或虐待一条蜥蜴，应该罚他们不能吃晚饭。公务员随便砍伐庭院上的一株树，应该扣薪或革职。但你只是微笑，我知道我们又回到小花的世界，你不相信这些。我是一个寻梦人，我是亚西西的方剂。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态学，又回到男女的问题，是他们，唯独他们应对暴力的问题负责任。其实他们是宇宙唯一制造问题的受造物。为什么你对股票的狼这个小故事这样有兴趣？为什么赋予它这许多琐碎的细节？它使你这样感兴趣，然而它使你微笑，你并不真正相信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头，你寻找一个解决烦扰你的问题的方法，可是你也同时把它归于乌托邦的范畴之内。一只狼驯服在爱抚下。然而我已对你讲过这件事，那天早上在股票发生的奇迹不是狼的回头，而是住股票的人们回头。他们在顷刻间相信用食物而不是使它流血的武器可能使一只狼驯服。这就是万物的奥秘所在，这是一个基本绝对的奥秘，隐藏在天主为人类所定的整个计划之内。相信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性，对于绝望的事情仍然保持希望，爱那看去一点也不可爱的对象。天主对人类的挑战永远被遮盖在这奥秘之内，这一直都是他对人的要求的本质。你能相信吗？你能希望吗？你能爱吗？如果你回答是，我会为你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你能相信天主存在吗？如果你的答案是相信，那么天主的确存在，你可以在你的信仰中感到他的存在。你能把希望寄托在永恒的得救之上吗？你能希望一定可以进入真理、和平与爱的王国吗？如果你回答是，那我会使你喜悦的微笑，因为你创造一个乐园，而我会在乐园等待你的来临。你能像我爱人类一样爱他们吗？能像我这样为他们服务至死吗？如果你回答是，那么我要使你体验天主的知识，因为爱将引着你走向本身就是爱的他。股票的狼不是一个哄儿童入睡的神仙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真理，可以拯救人类，尤其在人类储备了大量的核子弹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他们近人的身上见到狼的影子，如果他们向自己恐惧屈服而失去理智，一切都完了，最后唯有开枪意图。因此你的危险不在于美国人或苏联人的狡猾，你的危险是来自他们对彼此的恐惧。我相当了解。